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仍然要花一些时间来看士师记里有关于基甸最后一个阶段的记载。上次我们说到，这位勇敢的耶路巴利啊，在他打退敌军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一个形象危机。因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只是个大能的勇士，你无论是打胜是失败，在敌人面前，在百姓面前，尤其在自己心里，到底我们是谁，一定要把持得准，要不然你非常容易伤人，非常容易做错事情。所以我们上次拿了保罗，拿了大卫来做例子，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啊。可是当他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无论在他人生的服侍的哪一个阶段，他总是不忘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神的恩典而今日成了何等人。他是王，可是他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卑微的小牧羊人。从神所来的一切都是我所不配得的。我们呢，本为可怒之子，是所谓的外邦人，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原来是无关的，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如今因为神的大怜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得以与圣徒同过，让我们这个野橄榄啊得以接在好树的枝子上。这个存心非常重要，可是在今天许许多多神子民的心里面却逐渐变了样。今天越来越抬头的说法是这样：我们是在创世以前蒙拣选，我们是预定得救的。我们传福音别人不信，那因为他可能本来就不是预定得救的。甚至教会里面有一些软弱的弟兄，也不真的是在基督有限的救赎里边，因为基督的救赎是只为了那些预定得救的人而预备的。福音又是神的大能，是有功效的，在他身上你看不见这个功效，那他不是假弟兄是什么呢？他今天哪怕是进了教会啊，到时候还是得沉沦的。那些深奥的道理我就不替他继续讲下去，但是请你观察这一类传道人，这一类弟兄的存心，他在怎么看自己这件事情上，是明显在圣经为我们所立的榜样上，以及保罗对我们的交代中偏离出去了。这样的存心继续走下去，必然带着很强的杀伤力。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多讲有关于基甸的形象问题啊，我们还有好几个迫切需要被讨论之处。当基甸杀了米甸的两个王之后，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怎么说呢？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当然我们在前一刻已经说过，从此以后士师记的许多事件啊，都是不带解释的。你可以这样看，你可以那样看，你可以说基甸高风亮节，你也可以说呢，基甸把这句好听的话，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留给以色列人之后呢，并没有进一步提出任何的方向或者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关于这一切呢，你也看不见他像起初那样求问耶和华了。因此这里面呢还有一些疑点。第一，百姓对基甸在此时此刻所提出的要求呢是一件新鲜事儿。以前的事是在得胜之后，你没有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诶，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一个最简单的想法，也是他们离开约书亚的时代已经很久了，而且经过这些外邦人一次一次的蹂躏欺压之后呢，觉得相当疲倦了。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呢，外邦强盛是因为有王世世代代管理他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强势领导威震四方啊，保持国中的太平呢？所以以色列人想立王，其实不是到了撒母耳的时候才生了主意，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在百姓的心中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意思了。但基甸怎么想呢？在基甸的心里， 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打算呢？我要说很可能。为什么？就是上一次说的基甸杀米甸这两个王的事情，他也是话讲得非常的漂亮。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照说接下来基甸就应当起来把这两个王杀了，结束以色列人对米甸的征战。可是偏偏这里出了一个插曲，就是基甸对他的长子义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你说难道基甸的儿子也列名在300勇士之中吗？不是，这应当是基甸已经回到了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人中间。他怎么会突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要他的长子义贴来杀米甸人的两个王呢？圣经接着告诉我们，但义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所以这个场面一下子就僵住了。基甸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我们看起来很奇怪的想法，要他还未成年的孩子去拔刀杀这两个凶狠的王呢？如果他事先知道儿子不敢拔刀不敢杀，他应当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这是给敌人和一切围观的以色列人看笑话了。他是义贴的父亲，他对他的孩子什么个性，有多少力气，有多少胆量，应当知道得很清楚，怎么会失算到这个地步呢？他可能在想什么？有人说他叫小孩拔刀杀米甸王是为了侮辱敌人，因为这些大王居然死在一个孩子的手里边。哎，但是就算当时有这样的风俗啊，你祭奠这个大能的勇士叫你的儿子来杀，结果你的孩子连刀都不敢拔，那不是反过来自取其辱吗？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问题，他怎么会要当众冒这个险，并且如此的失算呢？照常理来推测啊，最有可能的大概是他要培养他的儿子，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和自己一样也成为一个勇士，或者说他这个大儿子要是稍微再有点胆，听他爹的话，真拿刀把这两个米甸王都给宰了，那不但他自己做了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的儿子岂不也能在以色列人中传名吗？基甸在试着做什么？他这一个奇怪的举动让我们不禁怀疑，基甸是不是和百姓一样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抬举自己的儿子义贴，发展一个比较长期的政治实力，而旁边的众人也稍微闻见了基甸的这个气味，所以顺着他的心意对他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儿子啊，单数的儿子，这个儿子管理我们，那你这个儿子的儿子呢也继续管理我们。只是基甸看看呢情况不妙，这儿子义贴呢有点像扶不起来的阿斗，只好作罢。那还有一个更让人起疑心的地方，就是后面说到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可能还有许多的妾，那其中有一个妾他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要注意哦，这是基甸给他起的名字。亚比米勒什么意思啊？就是王的儿子的意思，或者说我的老爸是个王的意思。你不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太过头了一点吗？你自己看自己，要是不能够把当看的形象牢牢把握住的话，那上一课我们也说了，不但你所做的事情会改变你啊，众人眼中的你，众人口中的你，也会逐渐变成你心中的你，这是服侍主的危险。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应当再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基甸这个话固然讲得很好听啊，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作为一个士师来讲，作为一个仆人来讲，既然神把你兴起来，你有没有这个所谓我不管理你们或者我不理你们的自由？百姓所提出来的这个你们基甸家代代相传来管理我们的方案，固然肯定不是神的心意，更不是前面士师的榜样，但是想想看，此时的以色列民有没有他实际的需要呢？有啊，在基甸之前 神不是在第六章第八节特别差遣先知，只是第二次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胜仗打完了，这个以色列人不听话的问题还有好多要从实际上解决啊。那基甸蒙召之初，他自己不是正在想吗？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啊？你们就拜了亚摩利人的神了，对不对？神呼召基甸出来，叫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岂不就是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吗？神为什么丢弃你们？是因为这个事。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显出来？不单是打败敌军啊，你要他奇妙的作为继续在以色列人中间显出来，你要他真真实实的在以色列人中做王管理你们，那难道基甸没有一个在以色列中除偶像的责任吗？难道他能留下一句话说耶和华管理你们，自己说不管就不管了吗？基甸的绰号叫什么？耶路巴利呀。耶路巴利叫你拆毁巴利的坛，百姓敢不听从吗？但是很可惜，我们只看见他拆以色列人的楼，没有看见他继续拆巴利的坛呢。当然圣经没记，并不表示他一定没做。我们不是要替基甸盖棺论定，我们是要在这个地方思想我们自己服侍的路是什么。一个服侍主的人可不可以说我只要传福音？可不可以？他能不能说我只要办杂志，我只要做传媒啊，我不要建立教会，我更不要伺候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即或你不想管他们，我们在这里可是真的没看见基甸像当初那样去求问耶和华了，对不对？那圣经没下定论，我们也不好说太多啊，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弟兄姐妹自己去思考。第三点，就是基甸到底有没有继续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呢？我们可能不这样想啊，基甸当然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但是你晓得吗？这的确是个悬案呢。到目前为止，他把米甸两个王杀了，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甚至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呐，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他当然继续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可是您知道吗？士师记里面列了12个英雄，这12个英雄里面有9位：俄托涅、底波拉、陀拉、雅尔、耶夫他、比赞、以伦、亚顿、参孙。圣经都明明的说，他们这些人呐、做以色列的士师多少年多少年。剩下3个，一个是以物，圣经没直接说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为什么我们不晓得。还有就是山加，就是亚拿的儿子，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也没说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那当然很可能那个时候底波拉正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因为在底波拉的歌里边就提到了山加。最后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就是士师记主要人物之一基甸，花了6、7、8、3章的功夫来记载基甸，可是你居然找不到一句话说基甸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光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看起来他好像真的是啊，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可是等一等，你再往下读第9章，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1人管理你们好呢？那后来亚比米勒雇了一些匪徒跟随他，就把基甸的众子70人，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坦之外，都杀在一块磐石上。请问基甸和他的70个儿子如果没有管理以色列人的实际，那就算亚比米勒对其他的兄弟们怀恨在心， 那也不用说这种的话，以及做这样的政治屠杀。而且他好像把基甸的儿子杀了之后呢，就拿到了政权，人家真的推他做王。所以您看看，为什么我说基甸到底有没有继续管理以色列人，他到底是不是继续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啊，还真是个悬案呢。那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啊，他的职分是什么，一定要弄清楚。不但自己要清楚，也要在别人的眼中，在教会里面显为清楚。你不清不楚，必然为教会带来混乱。你看新约里边，使徒尤其是保罗写信，他开宗明义第一重要讲明自己是谁。我们是因为弄清楚了他是谁，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听他的话。不是因为他讲得好，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听他的。你千万不要搞错，新约教会里面的一些位分，神所定的规矩，它的名称尤其是重要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细谈这个问题，但是你今天有心服侍中国教会，有几个功课你不能不做的。第一，就是弄清楚牧师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恩赐呢，还是一个职分。这个词在其他地方都翻成长老，翻成牧者，翻成牧养，只有在一个地方翻了一次，叫做牧师。到底是对还是错，你要弄清楚。要不然你这个牧师啊，不过是你自己脑子里的形象，以及信徒心里的期望，彼此照镜子反射出来的一个东西，你在圣经里是找不到定义的。还有呢，新约圣经定了名的职分，长老、执事，你应当花大量的时间仔仔细细的去研究，到底在外邦教会里边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要求又是什么。不错啊，你可以对以色列人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你还活在我们中间，你是一个大元帅，你带我们打败了敌人，那从此以后你是什么呢？你总不能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吧。我给你个区委，给你个堂委，封你做个片长，行吗？在教会里边增设一些名目，增设一些职分，是圣经里没有定义的，就等于请撒旦进来喝茶，你晓得吧。同时在今天有一些最以为自己啊是遵守圣经教训走生命道路的教会，在这方面反而十分大意。你没听这样的说法吗？我们通通都叫做弟兄啊，有的是服侍弟兄，有的是年长弟兄，有的是老弟兄，有的是传道人。那至于圣经里的长老啊、执事啊，我们已经不用那个名字了，因为宗派里面在用，用了副作用太多，有那个实际就好了。那更普遍的一个现象在北美很多年如此，就是我们称团契就好了，我们是查经班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叫教会啊。我们有教会的功能，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叫教会呢？如果这一些的为什么都还需要别人讲给你听的话，那我真是替你担心，你真的是自己以为有，自己以为明白，确实不明白。往下看第四个重点，基甸尽管他说他不管理以色列人，请问此后他的所作所为有没有影响以色列人？他能不能说我不要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就不影响你们？不能吧。那你既然继续在影响百姓，如果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影响，而使得百姓更进一步的误入歧途，请问基甸家脱得了这个责任吗？脱不了。从这里再回头看，当以色列人要求基甸和他的儿孙来管理我们，基甸这个我不管，我的儿子也不管，唯有耶和华管的话，是不是有点说得太快，说得太潇洒了？此后基甸到底做了什么事？刚才我们说基甸到底有没有出偶像，圣经没说，所以我们也不好下定论。但是到了第九章，你看看基甸有个妾住在示剑，这个妾生的儿子亚比米勒要自立为王的时候，九章四节怎么说啊？就从巴利比利图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这是亚比米勒的众母舅和他外祖全家的人呢。基甸才死不久，这个事情应该就发生了。请问这个庙是基甸死了以后赶快盖的吗？这70舍克勒的银子 又是哪来的呢？十之八九啊，基甸还在的时候，这些巴黎的庙早就香火鼎盛，连跟他有关系的人在里边拜啊，基甸也不管。还有呢，刚才也说了，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别的不敢讲，这个绝对是做王的派头。基甸也是圣经里面所记第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有这样胆量这样办事的。摩西的吩咐里面特别说，就算你做了王，都不可以为自己啊多娶妻妾，多立嫔妃，积蓄金银呢。基甸却一边说我不管，我的儿子也不管的，一边有了这么多的妻妾，就是因为这些妻妾问题，使得以色列人进一步掉在亚比米勒这个匪徒的手中啊！他还真管理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管理了3年呢。那当然，神不会称他为世事。同时到了第10章第3节，我们看见有叫做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世事22年。他怎么做世事啊？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都是在基列地。谁起的头，谁立的榜样啊？基甸，你脱不了责任的。那当然，基甸还做了一件很出名的事，是从开头就做的。他一边讲的这么高风亮节，说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气还没喘过来，又对百姓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这些金子啊，圣经怎么说？它是基甸所要出来的。这个榜样，这笔账绝对算在基甸的头上。你可以不管理以色列人，可是你所做的一切百姓仍然看在眼里。他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百姓丢给你一个金耳环，他情愿给你。等着所有的金耳环一称，这么重，百姓还情不情愿给你了？就算他仍然情愿，也加上很多的论断，对你生出很多的看法。请问这对于这位大能的勇士啊，耶路巴律的形象是好呢，是不好呢？他一边话讲得这么漂亮，一边在别人的眼中，他却成了一个贪财的人。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其实基甸把两个米甸王杀了之后呢，圣经立刻就说他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基甸在这些事情上是没有讲究，没有教导的。当初约书亚带着百姓打仗的时候，他特别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谨慎啊，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唯有金子银子铜铁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那像米甸王这样的仇敌到底应当怎么办？中间有没有一些是所谓当灭之物？还有金子是不是应该归耶和华的库啊？我们通通不晓得，因为我们一再说这些事情啊，很可能没定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当基甸这样做的时候，他在百姓眼中的形象肯定大打折扣。耶和华借着基甸把百姓从米甸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啊，百姓却没有进一步真正的复兴。为什么？因为基甸在打胜敌人之后的所行所为，不要说没有把百姓进一步的带回到神的面前，连他自己的人品我们都要在这里打上一个问号。那至于什么会幕啊，摩西的律法，当然更是提都没有提了。这知道怎么攻打敌人呢，却不知道怎么建立百姓，向来是神子民中最大的悲哀。但是你不做也就罢了，此时此刻呢，基甸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大的错。这件事情圣经的确下了判语，就是你既然不要占那个职分，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至少你可以不要乱做呗。在8章26到27节之间，基甸心里想些什么我们很难猜呀。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金子，我们不知道。那既然要了，为什么自己不拿去用呢？是发现你不需要这么多的钱，还是说哎，回头想想当初这件事做得有点不够漂亮？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二十七节基甸一次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要来的金子1700舍克勒，造这个以弗德说不定自己还贴了一些金子。曾经有一位老传道人跟我讲说，教会不要有多余的钱啊，钱多了摆在那里不知道该用什么，是个祸患，一点都不错。那这些金子我没拿给自己用，造了一个以弗德，又容神呢、啊、又义人，让你们知道我基甸呢虽然妻子娶得多，却不是一个贪财之人，那何况以色列国泰民安呢，吃的用的是不成问题，没有一个饿着的。但是没想到后来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就算你造这个以弗德的存心是好的，你也没办法预先知道你的子孙以后的以色列人要拿你所提倡的这个新规矩啊怎么办。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所以弟兄姐妹，说来说去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有见识，你也不要以为像比拉多一样拿一个盆来洗洗手了，流着无辜人的血就与我无干了，真的与你无干吗？后来圣经仍然说是借着比拉多的手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你既然蒙召服侍主，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你也不能仅挑一些你喜欢做的你做。问题不是你做不做王，问题是神的心意还有以色列家的需要。难道我们就这么短视，只看见米甸人的欺压，看不见圣所的荒凉，看不见百姓的沉迷吗？你做也好不做也好，保罗说的可妙，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跟你说，你不服侍基督的身体，你不建造教会，照样有祸了。不照百姓的意思管理跟不管是两回事。从这种种的情况判断起来，基甸恐怕真是没怎么管，但是顺势推舟啊，倒是过了几天王的好日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神的面前脱得了责任吗？脱不了。是基甸要出来的金耳环，是基甸以此造了一个以弗德，是基甸使以色列人陷在邪淫里，是基甸为他们的全家设下了网络，是基甸生的70个儿子，也是基甸生的亚比米勒把这70个儿子杀了69个。缺工人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合唱商第一大的问题，但是在本来就已经很少的工人里面，你放眼望去啊，那个以一己的服侍为满足的工人又居多，或是他办的刊物，或是他带的教会，哎，挺兴旺，挺不错，网站上人来人往，也十分热闹。你说说我讲讲，有声有色这就行了，但是你把基甸和后来的大卫比一比，那真是不能比啊。基甸带给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难道还不够好吗？当然好，但是你要知道，大卫想起看那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不是在他征战的时候，不是在他打败仇敌的时候，而是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仇敌搅乱，就像基甸的那国中太平40年一样。今天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可以说是病得相当深，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不断有更深的病情在那里出现。作为一个服侍主的工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也无论你年纪是大是小，更无论你服侍的是顺利是不顺利，单单说我不管，我的儿子也不管，唯有耶和华管，行吗？但是请您侧耳听听看呢，交给主这3个字岂不早成了中国基督徒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吗？要是神已经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你能够这么潇洒的就用交给主这3个字把责任再送还给耶和华吗？基甸的事情士师记记载到第8章，我们也就谈到这里。 但是祭殿所留下来的历史悬案呢，却值得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花一生的功夫去思想。